球是圆的，
你也许不会遇见我。
声音是暖的，
让它可以温暖我。
不孤单地球，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我是 Mina。
大家好，我是梦圆。
那今天呢，我又是女生 time 哈，女生的时间，我现在是。那除了我呢和梦圆姐呢，我们还有一位新朋友，真的是全新的朋友，她一次都没有来过我们不孤单地球。那也请她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Hello。
好，嗨，大家好。我是 Annie。 非常高兴来到 Mina 的节目，其实一直是我们节目的听众。然后呢，非常高兴这次能够上来分享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书，然后我一个特别喜欢的话题。
哇，欢迎欢迎 Annie。 Annie 好。哎呀，真的是我也特别开心，因为 Annie 也是我私下的好朋友啊。虽然我们两个也是不在一个地方，也是相隔要5个小时开车的距离吧，对吧？但是我们每次见面我们都就是很开心。
对，没错，
都是很嗨。对，那其实这一章呢，我们因为前面已经有了2章了，然后这是来到我们的第3章，就是这第3章吧，我觉得已经有点渐入佳境了。他聊了很多女孩真正根本心理内心深处的一些问题，可能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仔细的去思考的话，其实我们特别容易忽略我们内心的这些需要呀，或者是这些问题。
对，是的，我觉得第3章从一个角度，就是他探讨了根源，探讨了女性为什么会缺乏安全感，为什么会在关系，不管是家庭还是两性当中，会总是想要，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就是大家都会越来越想要变强，
对，
或者是很多女性会越来越弱，就是他讲的几个极端嘛。所以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根源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真的这张非常棒。
那开篇的时候他说了一个问题哈，就是他说的是女生最深的问题，就是他说几乎所有女生做的所有的事情，无论是我们打扮呐，还是我们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呀，或者是可能是染个头发呀，或干什么，穿个新的衣服呀，或者是任何做任何的事情，都有差不多的动机，都是渴望讨人喜欢，渴望美丽，渴望无可取代。
对，是男生其实也是一样的，对吗？男生也是他想要让自己觉得看上去很有能力，很有本事呀，女孩子很漂亮，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我们内心的这种不安全感，归根结底都是我们想要被认可，只是说男生和女生被认可的方式它有差别，造就了男女当中很多的不同。
男生心里的问题就是我有没有能力，我够不够男人啊，够不够值得依靠。那女生就是美呀，就是之前第2章我们也说到了，女生的本质特质它就是美，既然她是美，那么她就很需要得到这个，她自己心里面就得到这个认可，就是我渴望别人喜欢我，我渴望别人就是觉得我是美丽的，我是无可取代的那种，就是跟我们的本质这个美是有联系的。
看这张的时候，我自己也在回想，我觉得很多女性都绝对能够很共情，就是每天都在看镜子的时候就觉得这里不好那儿不好，然后一直想要不断的在变美当中，但是其实这个美是根本没有一个结束的，就永远你都可以有比找到比自己更某个方面更好看更好的人。
其实是心理需要，不是外表，心理也能够反映这个外表。我觉得打扮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我想问安妮，安妮啊，你自己也有看到这个需要吗？就是你自己是不是心里面也是会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觉得就是能够让自己或讨人喜欢呀，或者是展现自己的美丽呀，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天天做。
会做什么？
是天天呀、啊，就是，我首先我觉得会每天都会。然后我觉得小的时候家里面给到的观念就是，哎呀，女孩子就是心灵美很重要，什么什么的。然后长大一点会发现，其实外在美也很重要。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在一个平衡之间在行走吧，就是我觉得外在和内在。两个是要并行，因为我相信外在美其实也是 美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外在美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会让人产生很舒服的感觉，和你打交道也很舒服，因为我们的外在也反映了其实是我们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的外在也是上帝荣耀彰显的一部分，就是两个要并行。
嗯，我很同意内在和外在，但我自己会觉得内外在其实一致的。对，我其实我不把它两个分开，因为我觉得你内心觉得自己很美，你做的事情，你对自己的外面的一些装扮，我相信一定是出于你内心里面很美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在的。其实我是觉得自然而然的，我是觉得可以展现出来的。
啊，对的，就是说当你内在有这个确信之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想着我外在也要并行，而不是说某一方面跟另一方面是存在
对，都不仔细想
对立的关系，
对，不对立，而且都不用仔细的去刻意的装扮，就觉得好像甚至可能形态呀、体态呀、说话呀都是透过，因为你知道内心自己是美的，就是能够散发出来，但是那个美又没有不是一个局限，说一定是优雅或怎么样，我想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一定是认定自己是美的，就是那样的能够自然的活出来，就是很自由。我觉得还就是你刚说到外在美，就是光把外在美打扮得漂亮不一定心里真的美，我觉得真的是心里面有那种女人的那种美啊，才能够说是能够真的美。
内在美才是真的美。
对，我看梦圆姐一直在旁边哈，在听我们说话，我不知道你有对这个
因为其实我是想做听众的，你们两个聊天，两个小女生哈。因为这一章我们开头是说了，其实它是指向内心深处的。其实我挺想问问你们两个小女孩，你们有觉得做女孩累的时候吗？不管是朋友关系啊、家庭关系啊，或者是未来将会有的恋人关系啊，或者曾经有的恋人关系啊，包括现在的工作啊，你们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里面累吗？
累啊，当然累啊，哪能不累？谁说不累？来，我跟他聊聊。
然后你们会觉得在心里头的那个自己，你们有时候会觉得里头有个空洞，好像总在这个世界中去寻寻觅觅的时候，总是会空落落的吗？
安妮，你有吗？
首先，会不会觉得累？会，因为我觉得真的社会对女性的标准比男性真的严苛，更为严苛，外在、内在、家庭都要求我们就是要有很多的很高的要求，
对，
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这个期待。刚刚梦圆姐说的有没有这个空洞，肯定是有的，因为这个期待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如果我做一个温柔的小女生，对吧，然后工作上又会觉得你不够有能力，你不够强势，你不够有领导力，那你作为一个特别有领导力的女生，然后另外一些方面又会觉得咄咄逼人，你会欠缺，所以这个确实是永远都不就是怎么做都没有办法满足外界给到我们的要求和期待。
对，那是外界的要求，我觉得永远不可以满足。所以刚刚梦圆姐你这个问题啊，你要问我三年前的我，我会说会，我心里会有空洞，因为我觉得就是外界的那些期待我满足不了，我就觉得自己永远是不达标准的。但是现在呢，我已经不太会了，就是比以前更知道自己是谁了。以前可能不能接受自己不完美，希望自己都是讨人喜欢的，但是最近我也在想，有的时候你就得承受一些你没有办法讨所有人喜欢的事情，就是我喜欢我自己，我也能接受我自己的优点缺点，我接受了缺点不代表我不美，所以我就现在会比较对这个问题我那个空洞其实是真的，我觉得上帝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和价值感，所以我就是现在已经很少有那种思绪了。
在我们生活的时候哈，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渴望，会期望有一个很完美的浪漫的爱情出现啊。
没错，这个渴望是肯定会有的，但是到底有没有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好吧，我们听一首歌，那也是我觉得挺好听的一首歌，叫我之前我们放过一首歌叫我哈，这个也是一个写自己的。那我们这首歌听完之后，我们再回来来讨论这个我们渴望的这些期待哈，男女之间的美丽的爱情。
闪耀，我流云遮不走，我 转眼就开花落，骄傲当时的我究竟有多少我，谁在寻找谁，
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哈，其实就是一直在寻，也是可能每个人都一样，就是都是在一直寻找自我的这个过程当中，去看看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啊。那刚刚在上一段的时候，孟媛姐也说，孟媛姐，你刚才问我们一个什么问题？是我们对爱情有期待吗？
对，渴望吗？浪漫的爱情，渴望吗？
你渴望吗？浪漫的爱情？
非常渴望，
非常
渴望，没有过。
我一般，我不是特别渴望，
因为我们被造哈，还是要回到夏娃的身上啊。因为夏娃真的是第一个女人啊，
我心死了，我对亚当没有期待了，怎么办？
的确，确实我得承认，
社会的问题
是，咱们既然谈到女人哈，还是要谈到夏娃的身上。日光之下无闲事哈，在这个女人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真的我们要承认，影响了我们所有的女人。
我之前看创世纪的时候就觉得是夏娃嘛，不管怎么样嘛，她是伸手拿的那个人，她第一个吃的那个人。虽然夏亚当失格哈，我就是公平的说亚当失格，因为亚当就当时就在她旁边，没有阻止她，没有拦住她，因为他们俩的位置职分其实不一样，亚当就是那种要保护要有担当的，就他是管理那个园子的，其实要摘也应该是他摘给夏娃，
是的，
可是夏娃却摘了给他，所以他们两个完全就失格了。我觉得从这点能看出来，现在其实我们婚姻里面很多的这种男女的这种地位算失衡的一种状态吧，就是夏娃在掌控一些主导的一些关系一些东西啊。之前第一章第二章也说，夏娃其实是一个关系的一个连接者，他可以给亚当带来美好的关系，甚至给这个世界带来美好的关系。可是呢，就是这一章开始哈，作者也在讲，就是其实当夏娃堕落之后呢，其实这个关系就是因为这个堕落，所以他已经不是带给别人关系，或者是在关系里面给人家更加的满足的一种状态，而是变成了一种掌控关系，掌管大局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了。所以这一下子反而这个关系就更不是那么的圆满或者是美满，
比这个其实还要严重。作者怎么说？这个夏娃本来应该是呢给亚当也带来生命的，因为他们其实互相给予对方都是很美好的生命，也能够邀请这个亚当跟他一起来享受生命，因为他创造其实真的是有这种去建立美好关系的这种天生的这种本质在夏娃生命里边呀。可是呢，因着被这个蛇三言两语啊，真的就是上当，他被说服了，所以其实他邀请了亚当跟他一起吃那个果子，相当于他邀请了亚当跟他一起迈向了死亡啊，就远远离开了生命。
太严重了，这个
听起来很严重啊。
你这是我们女生需要保护吗？
就是亚当当然他也有问题，因为当始祖堕落以后，每个男人某些方面也真的就变坏了，这也是事实，深受亏损的是他的力量。你看有的男人就变得消极软弱，等于他把他的力量就交出去了，完全没力量。也有一些男人他们就变得非常的暴躁冲动，就是力量会失控，所以其实这种男人也挺比比皆是的。而我们女人也受了损伤啊，就那个时候我们原本吸引人的美还有 本质的那种温婉，那种柔弱，是能够把人带向神的那种美好的关系的建立者，也深受亏损呀。
就是刚刚在听的时候，我其实很赞同，就是圣经里面
所说的
这种，他所书里面，然后所说的圣经里面价值带出来的男女在尊严价值上是平等，但是在各自的角色上是有互补的。
嗯，对
对，所以说当这个犯罪的时候，这个互补的这个平衡就被打破，相当于这个信任也是被打破，因为按理来说男生是应该要有一个散发出很强的可靠坚固安全感，女性才可以去 support 去依赖。
嗯哼，
这个状况被打破之后，双方就进入一种战况，
恶性循环，
就是，恶性循环战况。你会仔细回想一下，特别是我觉得现代，我不是批判，我其实是很喜欢就是现代女性一些自立的想法，但是呢当你回想着，你会发现这种自立的想法其实是被迫的，女性是被迫变得需要高人起来，对，不是说我们
愿意的喜欢的，
愿意这样的，
对
对，因为你回想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就男女现在的关系啊，是一种博弈的关系，就不管是聊天方式还是套路，我要赢你，你要赢我，咱们要那个
都要占到
主
动权，
所以其实现在就是所有的很多的外面的书，什么情感专家，他都是针对某一个性别，然后教大家怎么样去博弈去赢，但是其实我们应该回到就这个是一个男女双方都需要去做功课的一个部分，
没错，
所以也是互相的，我们不能说只是单身女性去努力还是单身男性去努力，都是。
哎，你听过不孤单地球吗？
嗯，不孤单地球是个什么东西啊？让我搜一下。
每周一到周五，北京时间凌晨12点准时上线，关于音乐、美食、艺术、生活可以自由畅谈。
哦，原来啊，这是一档全球直播的广播节目，年轻人专属的。
大事小事都可以说，话题不嫌多，只要你想说。
那还等什么呢？咱们赶快去预约连线吧。欢迎成为不孤单地球人。用你的声音让人不孤单。
其实生活本身就存在着太多太多的方方，
这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
对，各种样的伤害，各种样的外伤内伤，其实都会挤压着我们的成长，也让我们成长当中带来很多的伤害和伤痕，有，其实挺多的，只是就是这一趟我们一起来看看女人的心，然后让我们来了解了解我们里面哈，我们自己是个怎样的一个女性。 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是被外界给塑造了，我们受伤了，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其实就是自我了解嘛，你了解自己才能够越来越能够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什么嘛。作者还有谈到了三种女人，这是他就很笼统的介绍了吧，就是说因为的这个堕落就是有这种三种女人，支配型的女人啊，孤寂型的女人，还有一种就是放纵
私欲
的女人啊。支配型的女人其实就是掌握掌控各种关系，拒绝柔弱啊。如果不能固守关系就扼杀自己的心，不再渴望亲密关系，这样她才安全，才能掌控一切，他要变成不需要任何人，尤其不需要男人。
对，他们
我觉得说的非常准确。
嗯，他们的力量感觉上就比较像男人了，
yeah,
也不太像女人。
女就是以前的一些可能就是，哎呀，也这样也不好说，就是非常就是女那种女强人吧，就是在商场上拼搏，但是对也是因为男人的可能一些伤害，很可怜，还不能说可怜，就是还挺难的，对
对，但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啊，他们是没有办法，他们为什么处处要保护自己，拼命的要去靠自己力量争夺一点点，
就是因为男人不靠谱，我觉得
没错，对，
是他们是对这个危险世界的一种本能反应，
就是自我保护，就是只是他们会有一个坚硬的外壳，但是他们内心不一定是坚硬的。就往往这样的女生，其实到了一种程度的话，她只要碰到了那个上帝的爱，她会马上就会 找到那个依靠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的女生，她只是那个外表的保护，不一定内心是这样的。
对，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这种反应是一种本能反应，
嗯，
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很坚硬的外壳。
对，好，还有就是一个孤寂型女人，就是各种躲吧这种，嗯，然后也觉得自己很自卑啊，不敢抛头露面的那种，就藏在背后啊，藏在自己的面具后面，藏在自己的幽默感后面，或者忍着怒气躲起来，以退出造成严重的伤害。
嗯
嗯
嗯，我觉得我理解的孤寂型女人是一种，就是不要求任何回报，然后没有底线给予的一种人。就她觉得，哎，我就是要需要爱，男人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其实有这样的，是有这样的女孩会
也会有，也会有，还有那种就是不会提任何的需要，就是完全没有界限的，就是一直给予型的那种，就是
一直在给予，对，
对对对，一直给予，对，还有一种就是放纵私欲啦，私欲有很多嘛，其实作者也写的很好，就是例如可能是花钱呀、狂欢呀，他说赌博呀、购物、喝酒、工作，连清扫、运动、看过多的电影、电视剧、谈话节目，这个这些东西就是都可以成为放纵的这个私欲，
这些都算是替代品，
对，
永远解决不了内心深灵深处的那些问题，
对。我就想知道你们是哪种类型的，还是说你们有点混合？
我应该是比较典型的第二种，再加一点点的第三种。
哦，是吗？
我不算是非常放纵，但偶尔也会看个电视剧，读个小说，但是这个不是我的主要。我最最主要的应该是第二部分，占80%。
就给予型，
我应该算孤寂型，说的好听一点是给予型，但其实是更准确用孤寂这个词。
那 Annie 你呢，你会是会有这三种女人，会不会在你身上也有一些某些影子？
我觉得我现在还不敢说我是哪一种，我觉得都有一些，但是我知道我很多的周围的朋友啊，他们是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完美结合，就是欲望都市里面的女主角。
哇哦，
我一下子就懂了，
一下子就有了，哇哦，就是
对
女强人又很，
就是，非常的女，对，然后但是又很漂亮，懂得用自己的女性魅力把自己的权力范围发挥的淋漓尽致，对，做自己身体的主人，大胆的表达所有的欲望，但是他们
开心吗？
他们
觉得
也会有寂寞，真的会有很寂寞很孤单的时候，因为大部分这样的女孩要么没结婚，要么已离婚。
其实她就是因为因为就是社会上面，所以就用了一个反例子去来展现自己，就是当这个权力和美色结合的时候，可能带来的就并不是真正内心的满足，还是外表的东西，所以可能还是会，
我觉得他们内心应该还是会某些时刻肯定是还是很孤单的。
我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我是主偏孤寂型，就是跟孟云姐差不多，就是没有底线啊，一直都给啊，以前就是那种老好人那种。然后呢，我会有一点点，我也有一点这种放纵，就是可能我要心里特别难过或者是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去买衣服呀，看刷剧啊，这些就是都是会刷剧能刷一天那种。对，支配型的这个女生呢，其实我不太多，但是呢刚刚我念了这个，就是如果不能固守关系就扼杀自己的心，不再渴望亲密关系，不需要男人，不需要任何人。这个的确是我在这个男女关系方面的一个心理，
目前
暂时是这个心理，所以就都占一点吧，我觉得。
其实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一些描述，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们女性最美的地方呀。
那当然，这就是说，就是被这个什么堕落和这个诅咒，就是被诅咒所影响的我们，其实就是那个关系上面的这个孤寂，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其实当我们真的看到了原来是这样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不能说是马上改掉，但是我就觉得心里面会更多一点对自己的理解和包容和接纳。
对，就是自己能够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形象，是自己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一个完美的形象在里面生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奔向了一个很美好的方向。
对，就我们的胃的终点就是那个最好的那个，但是我们在路上肯定还是磕磕绊绊，但我们一直知道原来那个是我们的终点。就像其实甚至说美的本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在心里面开始发生改变，我觉得慢慢的我们外面才会真正的跟着心理改变。因为我觉得外表的改变其实都是作用 不太大，我就外面打扮的再漂亮，但是内心还是很 man、嗯、就还是不会怎么样，就是我自己个人经历是这样的。对，那今天其实我们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哦，因为这期就是很深挖嘛、嗯、就作者在最后的时候写到夏娃挥之不去的恐惧，其实就是我们每个女人的一个最大的恐惧，就是遗弃。其实我们真的是很害怕被抛弃被遗弃啊，被不在乎嘛、嗯、被不在意的这种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心里面的。那我们心里也会一直在问，就是我可爱吗？你懂我吗？你想懂我吗？你有没有因为你发现我里面的一些美好的东西而着迷呢？好像一直都是在问这个问题哈。我们也把这个问题留给听众朋友，因为我们下面还有第四章哈，更深更深的去挖、嗯、那现在我们的这本书其实渐入佳境了，我自己在录的时候我都开始也进入到就是一个挖自己内心的一个东西了，我都一直在回想在想。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你们在听的时候你们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跟我们有留言，也是希望听众朋友们也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挖挖自己啊，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过程，因为我们是大家一起啊，都是互相陪伴。
是的、嗯、也谢谢安妮今天跟我们一起啊，
非常谢谢安妮，
谢谢，
希望你以后可以就是有机会可以再来跟我们分享
是
好的
好的，那谢谢安妮，我的好朋友，然后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嗯，拜拜
拜拜。
好，拜拜。
上帝的旨意，我愿意俯伏敬拜你，我愿意歌舞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下流难与你，引领我至迦南美地，主啊我是你的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在旷野里的梦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单单顺服。我听见上帝的旨意。